许玉兰经常在清晨买菜的时候见到林芬芳，见到她提着篮子一个一个菜摊子走过去，和卖菜的一个一个的讨价还价，然后慢吞吞地蹲下去，一颗一颗地去挑选着青菜、白菜、芹菜什么的。许玉兰经常对一乐、二乐和三乐说，你们知道私厂的林芬芳吗？他做一身衣服啊，要剪两个人的布料。林芬芳也知道许玉兰，知道她是许三观的女人，知道她给许三观生了三个儿子。她生了三个儿子以后一点都没有发胖，只是肚子稍稍有些鼓出来。他和卖菜的说话时声音十分响亮，他首先在声音上把他们压下去，然后再在价格上把他们压下去。他买菜的时候不像别人那样几个人挤在一起一颗一颗的去挑选，而是把所有的菜都抱进自己的篮子，接着将他不要的菜再一颗一颗的扔出来。他从来不和别人共同挑选，他只让别人去挑选他不要的那些菜。林芬芳经常站在他的身旁，看着他蹲在那里，衣服绷紧后显示出的腰部。他的腰一点都没有粗起来，他的两只手飞快地在篮子里进进出出，他的眼睛同时还向别处张望。林芬芳对许三观说，
我认识你的女人，我知道她叫许玉兰，她是南塘街上炸油条的油条西施，她给你啊生了三个儿子，她还是长得像姑娘一样，不像我都胖成这样了。哼，你的女人又漂亮又能干，手脚又麻利，他买菜的时候，哼，我没见过像他这么霸道的女人。
许三观对林芬芳说，他是一个泼妇，他一不高兴啊就要坐在门槛上又哭又叫，他还让我做了九年的乌龟。林芬芳听了这话咯咯地笑了起来。许三观看着林芬芳继续说，我现在想起来啊就后悔，我当初要是娶了你啊，我就不会做乌龟了。林芬芳啊，你什么都比许玉兰好，就是你的名字也要比许玉兰这个名字好听，写出来也好看。你说话时的声音啊软绵绵的，那个许玉兰呢整天都是又喊又叫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哎，他还打呼噜。你一回家呢就把门关上了，家里的事儿你从来不到外面去说。这么多年下来啊，我没听你说过你家男人怎么不好，可我家那个许玉兰只要有三天没有坐到门槛上哭哭叫叫，他就会难受，比一个月没拉屎啊还要难受。好了，这些啊都不说了，最要命的是他让我做了九年的乌龟，我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做了九年的乌龟了。要不是一乐越长越像那个狗日的何小勇啊，我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了。林芬芳看到许三观说得满头大汗，就把手里的扇子移过去给他扇起了风。林芬芳对他说，
你家的许玉兰呐，长得比我漂亮。
哎，长得没你漂亮。
许三观说，
你从前呢比她漂亮。
从前呢我是很漂亮的，现在我长胖了， 现在我比不上许玉兰。
许三观这时候问林芬芳，
哎，我当初要是娶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嫁给我呀？
林芬芳看着许三观咯咯的笑，他说，
我想不起来了。
许三观说，
哎，怎么会想不起来了？
林芬芳说，
是想不起来了，都十年过去了。
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林芬芳正躺在自己的床上，许三观坐在床前的椅子里。林芬芳那位戴眼镜的丈夫在墙上镜框里看着他们。这时候的林芬芳摔断了右腿，他是在河边石阶上滑倒的。他刚刚把清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篮子里，站起来才跨出了一步，他的左脚踩在了一块西瓜皮上，他还来不及喊叫就摔倒了，摔断了右腿。徐三观这天上午推着残简来到车间里，没有看到林芬芳，他就在林芬芳的骚司机旁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在车间里转了一圈，和另外几个骚司女工推推打打了一阵子，他还是没有看到林芬芳。他以为林芬芳上厕所去了，他就说，
这林芬芳是不是掉进厕所里去了啊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？
他们说，林芬芳怎么会掉到厕所里去啊？她那么胖，她的屁股都放不进去，我们才会掉进去呢。
许三观说，
那她去哪儿了？
他们说，你没看到啊，她的骚司机都关掉了，她呀摔断了腿，她的腿上啊绑着石膏，躺在家里，她左脚踩在西瓜皮上，摔断的倒是右脚。哎，这是他自己说的，我们都去看过他了，你什么时候也去看望他呀？
许三观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今天就去看望他。下午的时候，许三观坐在林芬芳床前的椅子里，林芬芳穿着红红绿绿的裤衩躺在床上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扇子给自己扇着风，他的右腿绑上了绷带，左腿光溜溜地放在草席上。他看到许三观走进来了，就拉过了一条毯子把两条腿都盖住。许三观看着他肥胖的身体躺在床上，身上的肉像是倒塌的房屋一样铺在了床上，尤其是他硕大的胸脯滑向两侧时都超过了肩膀。毯子盖住了他的腿，他的腿又透过毯子向许三观显示肥硕的线条。许三观问林芬芳，
是哪条腿断了？
林芬芳指指自己的右腿，
这条腿。
许三观把手放在他的右腿上说，
这条腿。
林芬芳点了点头，许三观的手在他腿上捏了一下说，
啊，我捏到绷带了。
许三观的手放在了林芬芳的腿上，放了一会儿，许三观说，
你腿上在出汗。
林芬芳微微地笑着。许三观说，
你盖着毯子太热了。
说着，许三观揭开了林芬芳腿上的毯子，他看到了林芬芳的两条腿，一条被绷带裹着， 另一条光溜溜的伸在那里。许三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粗的腿，腿上的粉白的肉铺展在草席上，由于肉太多又涌向两端，林芬芳的腿看上去扁扁的两大片，他们从一条又红又绿的短裤衩里伸出来，让许三观看得气喘吁吁。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林芬芳，看到林芬芳还是微笑着，他就咧着嘴笑着说：
哎呀，想不到啊，你的腿会这么嫩这么白，比肥猪肉还要白。
林芬芳说：
许玉兰也是很白很嫩的。
许三观说：
许玉兰的脸和你的脸呢差不多白，她身上啊就不如你白了。
然后许三观的手在林芬芳的膝盖上捏了捏，问他：
是这里吗？
林芬芳说：
在膝盖下面一点。
许三观在他膝盖下面一点的地方捏了捏：
这里疼吗？
有点疼。
就是这里断了骨头。
还要下去一点。
那就是这里了。
对了，哎呀，这里很疼。
然后许三观的手回到了林芬芳的膝盖上捏了捏，问林芬芳：
这里疼吗？
林芬芳说：
不疼。
许三观的手移到膝盖上面捏了捏：
那这里呢？
不疼。
许三观看着林芬芳的大腿从裤衩里出来的地方，他的手在那里捏了捏，问林芬芳：
大腿根疼不疼啊？
林芬芳说：
大腿根不疼。
林芬芳话音未落，许三观豁地站了起来，他的双手扑向了林芬芳丰硕的胸脯。许三观从林芬芳家里出来，仿佛是从澡堂子里出来似的，身上没有了力气。他在夏日的阳光里满头大汗地走完了一条大街，正要拐进一条街时，看到有两个戴着草帽挑着空担子的乡下人向他招手，叫着他的名字。他们就站在街道的对面，他们问许三观：
哎，你是不是许三观呢？
许三观说：
我是许三观呢。
然后许三观认出了他们，认出他们是从他已经死去的爷爷的那个村庄里来的。他伸出手指过去，指着他们叫道：
哦，我知道你们是谁了。你是阿芳，你是根龙。我知道你们进城来干什么，你们是来卖血的。我看到你们腰里啊都系着一只白瓷杯子，以前你们是口袋里放一只碗，现在你们换成白瓷杯子了啊。
哎，你们喝了多少水了？
我们喝了多少水了？
根龙问阿芳。根龙和阿芳从街对面走过来，阿芳说：
我们呢也不知道喝了有多少水了。
徐三观这时候想起了十多年前李雪头的话，他对他们说：
你们还记得吗？
李雪头说你们的尿肚子，他说是膀胱，你们的膀胱比女人怀孩子的子宫还要大，你们叫尿肚子，李雪头叫膀胱，
这膀胱是尿肚子的学名。接下去，他们三个人站在大街上，哈哈笑了一阵。许参观自从第一次和他们一起卖血以后，这十来年里只见过他们两次。两次都是他回到村里去奔丧。第一次是他爷爷死了，第二次是他四叔死了。阿芳说，
许参观呐，你有七八年没有回来了。
许三观说，
我爷爷死了，我四叔也死了，两个和我最亲的人都死了，我也就死了回村里的心了。
七八年时间没有见过他们，许三观觉得阿芳老了，头发也花白了。阿芳笑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涌来涌去的，像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许三观对阿芳说，
阿芳啊，你老了。
阿芳点着头说，
是啊，我都45岁了。
根龙说，
我们乡下人呐，显老，要是城里人，45岁看上去那就像是30多岁。
许三观去看根龙，根龙比过去结实了很多，他穿着背心，胸膛上胳膊上全是一块一块的肌肉。许三观对根龙说，
根龙啊，你可是越长越结实了，你看你身上的肌肉啊，你这一动就像小松鼠那样窜来窜去的。你娶到桂花了吗？
哎，那个屁股很大的桂花，我四叔死的时候你还没娶她呢。
根龙说，
他都给我呀生了两个儿子了。
阿芳问许三观，
你女人给你生了几个儿子呀？
许三观本来是要说生了三个儿子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，他就说，
和根龙的女人一样，
也生了两个儿子。
许三观在心里想，要是两个月以前阿芳这么问我，我就会说生了三个儿子。他们不知道我许三观做了9年的乌龟，他们不知道，我就不说了。
然后许三观对阿芳和根龙说，我看你们要去卖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的血呀也扬起来了。
阿芳和根龙说，你身上的血扬起来了，就是说你身上的血呀太多了，你身上的血一多也难受，全身都会发胀，
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卖血吧。
许三观想了想，就和他们一起往医院走去。他走去的时候心里想着林芬芳，他觉得林芬芳对他真是好，他去摸他的脚，他让他摸了，他去摸他的大腿根，他让他摸了，他跳起来捏住他的两个奶子，他也让他捏了，他想干什么他都让他干成了。
林芬芳都断了腿还让他干那种事，
他把他的断腿碰疼了，他也只是哼哼哈哈叫了几声。
许三观心想，应该给他送10斤肉骨头，送5斤黄豆。
医院里的医生经常对骨头断掉的病人说，要多吃肉骨头炖黄豆。光送些肉骨头和黄豆还不够，
还得送几斤绿豆。绿豆是清火的。林芬芳天天躺在床上，天气又热，绿豆吃了能让她凉快一些。除了绿豆，再送一斤菊花，泡在水里喝了也是清火的。他跟阿芳和根龙去卖血，卖血挣来的钱就可以给林芬芳买肉骨头、买黄豆、绿豆和菊花，这样也就报答林芬芳了。